哎，吴老师好啊，您辛苦啊，呵呵呵。
盛总好，各位领导好。
啊，这个因为长城的这个，长兴好，长兴也快要上市了，然后这个，长城估计还早一点啊，我预计长城还早一点啊，这估计3季度都看不到，这个年底都说句实话有不确定性啊，但是长兴应该是。确实是快了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请吴老师啊来再给我们讲一讲啊相关的一些细分啊行业，对吧？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意义很大。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为什么连续的也是和大家去做这个探讨？因为这个市场确实有一定波动啊，当然这个短期波动可能又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这种大幅的波动啊，反而意味着这个时候对基本面的这种把握更加重要。然后，所以呢，我们很有幸又再请到我们陆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对于整个电子在台湾这块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的探讨，好吧？啊，辛苦陆老师啊，陆老师，要不您开始吧？啊，
哎，好，谢谢盛总，谢谢各位领导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是讲了这 MLCC，也讲了 PCB 上游的覆铜板 CCL。啊，那正好上个礼拜呢，美光也公布了业绩嘛，然后苹果也顺势宣布产品要涨价。那其实背后原因都跟记忆体缺货涨价都有关，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就是记忆体存储相关啊。那我们先说结论的部分。2026年的这个记忆体存储的市场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这个景气循环，而是一场国际科技巨头们在目前这个 AI 时代，为了争夺算力资源呢，然后随后就造成了所谓硬件资源的通胀。那也就是进入到一场全新的超级周期啊，这个 super cycle。那么在2027年甚至到2028年新产能开出之前啊，缺货涨价应该都还是常态啊。那像第三方的调研机构啦、Gartner 啦、IDC 啊、TrendForce 啊，大概都也是纷纷的表示，以往2年一循环的传统景气循环周期已经不适用，那取而代之就是 AI 基础建设驱动的这个结构性的稀缺跟随之的带来的重新定价啊，然后趋势在2027年甚至2028年以前大概都不会出现明显的改变啊。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是会把这次超级周期的前因后果先交代一下，然后第二个会提到记忆体存储缺货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晶圆产能的物理性的排挤，然后第三个我们会提一下2026年以来最近的报价跟累计的涨幅相关啊，然后也会提到苹果的这个涨价的这个故事啊，然后再来会提相关国际大厂对产业趋势的预期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绝对卖方市场，那目前呈现的哪两个比较明显的现象，然后最后就总结，顺便检视一下台股上市上柜公司的近况啊。那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啊，先讲这个超级周期的前因后果，就上一波景气循环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上一个景气循环，各位回忆一下啊，其实就是2022年、2023年间啊。当时全球记忆体存储包括 DRAM Flash 整个市场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峻的寒冬，那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疫情红利退场啊，然后的存储呢是从这个极度缺货变成了产能过剩，那换句话说就从炙手可热变成了烫手山芋嘛。2020年到2021年疫情期间，各位回忆一下，当时的远程办公啊，然后这个远程教学啦、引爆的这个 PC 啊、笔记本电脑啊，还有一些智能手机数据中心啊，强烈需求，然后瞬间就造成全球的大缺货，然后相关的硬件啊、零组件的价格也飙涨啊，然后尤其是对应相关对应的芯片啊，当时的各大系统厂商、通路商都是为了争夺资源啊、争取商机，不断的进行重复下单 overbooking 啊，差个话，现在可能也存在 overbooking 现象啊。那么当时因为重复下单 overbooking 囤积了相当多的库存，全球供应链也非常的混乱，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长短料的问题，还有货物的塞港啊。那这个乱象都是因为一场疫情打乱了所有产业正常的节奏。但是到了2022年开始，各个国家地区陆续的解封，然后生活回归到正轨啊。那当时全球也开始陆续进入通胀了，然后美国联准会还有采取这个比较激进的升息，还有俄乌战争等等，好，那最终的话是消费者的这个荷包也缩水，而且一些像电脑啊、手机也因为提前被消费了，整个需求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那当然包括当时包括全球的一些国际品牌大厂，联想啊、Dell 啊、华硕啊这些大厂，他们本身的库存也相当的高，那于是开始疯狂砍单，然后也进而要求供应商的这个降价啊。然后 这个具体第一轮的三大巨头，也就是三星啊，这个海力士、美光，还有这个 Flash 大厂，像是凯霞，还有这个威腾，也就是那个西部数据啊 ，Western Digital， 还有当时的各个大型的通路商，他们的仓库里面都堆满了好几个月卖都卖不掉的芯片啊，那个存库存啊，存货的存那个周转天数都飙升到历史新高啊。那之前也跟大家有提到过，记忆体存储事实上是算高度标准化、大宗商品化的产品，也就是 commodity。这个如果是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几乎都会很残酷啊。那么时间到了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间啊，因为啊还有这个 NAND flash 合约价、现货价都是连续好几个月出现哦两位数的这个崩跌，那每个季度的跌幅都在20%、30% 上下啊。那连续几个季度下来的累计跌幅都会有50%、60%甚至70%以上。那么到2023年起啊，这个记忆体存储的价格是跌破晶圆制造的现金成本啊，那换句话说就做一颗就赔一颗嘛，那就导致了这些美光啊、海力士啊、凯霞这些巨头啊，2023年当年度的年度财报都纷纷创下历史性的这个首次亏损，而且是巨亏。那当时啊，连一向都不愿意这个减产的这个老大哥三星电子哦，他也在当年就宣布加入美光跟海力士行列，有意义的减产。那全球的这个记忆体存储的晶圆厂减产的幅度是到了30%，产能利用率在当年也都是大幅的下修，有的甚至是到产能利用率到50%以下啊。那么这一场雪崩一直到2023年的后期才开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转机，那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嘛，就当时开始有个 AI 的浪潮，然后 ChatGPT 就引爆了这个生成式革命，所以2023年的下半年开始哦，市场对高阶 AI 服务器所需要的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还有高容量的 DDR5 这些需求都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那于是整个产业就开始迅速的进入这个供需扭转的一个这个新的状况，供求开始这个逐渐的失衡啊。那么2022年、2023年开始的那个记忆体的这个雪崩，2023年也都经历过历史性的这个亏损啊。那当时也都使得三星也好、美光也好、海力士这些大厂都在后续陆续的这个扩张产能上面变得非常的严谨。所以这个也就解释了，即便是2026年的现在哦，景气非常的火爆，大厂们为什么不会马上去扩充产能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即便就算要扩充产能，其实土建工程啊、机台设施的安装，没有个是8个月、20个月以上啊，基本上是不会有新增产能开出。所以也就解释刚开始我们说了，2027年甚至2028年新产能开出之前，缺货涨价都是常态。那到了2024、2025这段期间 ，AI 浪潮又演变了，生成式 AI 大型语言模型持续的爆发嘛，所以三星、美光啊、海力士大厂也发现，利润最高的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式记忆体，而是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HBM 啊。那这些大厂们就开始把传统原本生产传统 DRAM 这些晶圆产能大量排挤，把这个宝贵的产能挪去生产单价跟利润都非常高的 HBM 啊。那后果我们也看到了吧，就是2025年底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现在年中中间的中产能排挤引爆了全面的缺货。那这是因为大量的晶圆厂的产能被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HBM 来占用，而且服务器等级的这个 DDR5 也吃掉了很多的产能，那就导致了传统的这个 PC 也好，手机需要用的 DRAM 跟 NAND flash 就出现严重的这个供需失衡，那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涨价。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方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跟 Gartner 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那个记忆体存储现货的这个报价是因为恐慌性抢货的暴涨，合约价已经连续几个季度都是呈现双位数的强劲增长，那 QOQ 的这个幅度平均都是落在 15%-25% 之间。那如果是高阶的像 ESS 或服务器等级的 DDR5 那个是逼近 30% 就 30% 的一个增幅，那现在，2026年六月底预估到2026年年底的话，那 DRAM 跟 SSD 的累计涨幅应该会比2025年一整年高出了130%。那这也就迫使像联想、Dell、华 所有这些 PC 大厂啊，陆续都要宣布把他们自己的终端产品调涨15%到20%。那苹果上个礼拜也是啊，他就说 MacBook 还有这个iPad 全系列还有周边相关产品平均就会涨幅大概到20%啊。那关于苹果涨价，这个我等等还会再提到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比较大的重点，就是大厂们陆续把非常宝贵的产能挪去生产单价跟利润都比较高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这个就是所谓的晶圆产能的物理性排挤，那就是记忆体缺货涨价真正的原因。那我们先讲 DRAM 这一部分啊，因为 DRAM 嘛，这边牵扯到的就是 HBM 的这个产能吞噬效应，也就是所谓的3:1啊，3:1这个比例引发的现象。那 AI 服务器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必须要搭配啊这个高频宽记忆体的 HBM， 那它的制程非常复杂啊，那单颗芯片的面积也偏大，良率其实是有一点偏低啊，所以整个价格也会把这个良率啊稍微偏低的这个给算进去，价格就变得比较高。然后真正的重点，各位。每生产一片晶圆的这个 HBM， 在生产线上直接就会物理排挤掉3片传统型的这个 DRAM DDR5 这个晶圆空间，生产一片就会排挤掉传统3片。那也就是说，生产一颗 HBM 所需要的晶圆产能是生产传统标准记忆体的3倍。所以各位想象，当这个三星也好， SK Hynix 还有这个美光 Micron， 他们都把 25% 的产能转去生产高利润的 HBM 的时候呢，传统市场上面的这个PC 的这个 notebook 也好，手机要用的记忆体存储就会直接受到实质性的断货。那目前呢，整个记忆体存储的产能几乎通通都被 HBM 吃光啊，所以这个导致全球的这个标准的 DRAM 产能被严重的排挤。那服务器要用到 DRAM 也好，还有这个2026年整个这个报价来看的话，三季度的价格 QOQ 应该还会再上涨至少 20%。 那这个比例已经高于原先较早前预估的 10-15%， 然后四季度还可能再续涨但也是 10-15%、那这里要请各位注意一下，几乎通通都被 HBM 吃光，这句话其实是有玄机的。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大厂是将 25% 的产能挪去生产高利润的 HBM， 既然只有 25% 的产能挪去生产高利润的 HBM， 那怎么会是通通都被 HBM 吃光呢？那这个一样我等等再一起来解释，这样逻辑会比较顺。那我们先来先看这个北美四大这个云端巨头 CSP 厂，就是微软啊、 Google 啦、 Meta 啦、 AWS 这些北美四大厂，他们为了要打赢这个代理型 AI， 就是 Agentic AI 这个非常大战，所以2026年以来都是不计代价以长约的方式，还有预付全额现金这两种方式然后其实北美的这些大厂呢，就把这个记忆体存储三大原厂未来好几个季度直接把它产能包下来。那现在记忆体大厂们的态度也很坚硬如果你没有跟这些记忆体存储厂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也就是 LTA 那你如果没有签订 LTA 长期供货协议的话，你几乎是完全拿不到任何的货物的。那更甚而言，其实这些客户都被要求必须接受硬性的这个配额这个也就是分 allocation， 然后必须要用现金预付的方式才能去完成下一步的动作。那这就导致一些中小型企业甚至还有 PC 的大厂，像是联想啦、 Dell 啦、华硕啦只能在剩下不到30%的产能当中去争夺互相抢货，然后进一步又引发了价格的继续飙涨那这边我们就开始解释刚刚说的那个有玄机的话，还有刚刚有提到这些大厂这些 PC 大厂都在争夺不到30%的剩余产能，这边我们就解释结合刚刚那句有玄机的话，国际大厂明明只有把 25% 的产能转去做 HBM， 那怎么会是几乎通通都被 HBM 吃掉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嘛，生产一片晶圆的 HBM 在产线上面会直接物理性排挤掉3片传统产能DRAM 的这个传统产能被排挤，所以当三星啦、海力士啦、美光他们将百分 25%的产能挪转去生产 HBM 的时候，实质产能的角度来看哦，那就25%嘛，你乘以3啊，这样一片嘛，就一片底三片嘛，所以25乘以3是75%，75%全球实质产能确实几乎通通都被 HBM 吃光，道理就在这。然后剩下的那个100嘛，再减掉75，剩下的25%，也就是不到三成的剩余产能，就是这些 PC 大厂还有一些手机厂在争夺的这些记忆体存储。所以各位是不是这么一解释，大家就会比较明白，记忆体缺货啊，涨价的状态，短期内是不可能结束的。那既然会缺货，那一定会涨价嘛，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信心。那从台湾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咨询下来，答案也是一模一样啊，这个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啊，对，那我再插播一下啊，昨天那个韩国总统李在明有宣布一项比较大规模的投资计划，直接把半导体还有 AI 数据中心 AI 机器人就拉到韩国国家的战略等级啊。那目前啊，现阶段韩国半导体主要是集中在龙仁、平泽这些首都圈，那现在又规划将来会在光州啦啊，这个全罗南道西南地区再打造一个全新的半导体基地，然后现在是韩国是规划要新建四座晶圆厂，那么三星电子跟 SK Hynix 各负责两座，然后重点就是摆在高频宽记忆体 HBM， 然后也计划把这个 DRAM 的产能直接再翻升一倍，所以韩国的重点还是摆在他们最具有优势的 DRAM 相关的领域哦。所以对目前现阶段全球供给也不会突然就出现改变，缺货还是缺货，涨价还是涨价啊，这点我还是跟各位再强调一下啊。刚刚讲的是 DRAM 领域，然后 Flash 的部分啊，这也就是快闪记忆体 NAND Flash 这边啊，我们大概很快的就把它带过去，因为在 NAND Flash 部分啊，这些大厂到现在都还严格遵守产能纪律来维持高毛利啊，那这几乎就是 NAND Flash 领域里面的普遍的共识啊。那三星在2025年的时候就宣布即将在2026年全部停产旧机型这 MLC NAND 这一块啊，那2026年确实也做了最后的出货，那所有的国际大厂几乎都是往这个高密度企业级的 SSD 也就是 ESSD 还有高阶 NAND Flash 去发展，所以在 NAND Flash 部分大厂们表现出来的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绝对不会轻易扩增新产能，也就是Greenfield Expansion 这个概念Greenfield 那换句话说，它就是舍去过去那种削价竞争啊、扩充产能啊、然后争夺市占率的这种旧思维。那2026年资本支出、资本开支里面是极度的克制，几乎没有新增厂房动土的任何的计划啊。然后第二个现象就是原地升级，也就是 brownfield upgrade 这个概念啊，就是现场原地升级，直接来取代这个传统的所谓的这个扩充产能啊。那2026年现有的资本开支大部分都是用在技术这个世代的升级，比如说你把176层直接升级到232层这样的概念啊。那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一些老旧的这个产品料自然而然会因为 wafer loss 然后自然就减产啊，那整个产业还是不断的升级。那最后一个现象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产能利用率的管理跟有效的提升啊，那这就目前就是这些大厂们都在做的计划，这是 flash 的部分。那么第二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2026年以来最近的报价跟累积涨幅相关，那目前这场缺货潮是引爆了这个相当罕见的季度式的这个跳跃式暴涨，就每个季度然后这个产品的报价都跳跃式的暴涨，然后部分的产品它在它的这个市场里头还被迫要求是每个月来做报价，那可见这个产品紧张的程度那还是先来讲 DRAM 的部分，那 DRAM 部分尤其是传统的 PC 啊或是跟服务器要用到的这个 DRAM 的部分，也就是 DDR4 DDR5 这几个那像 Gartner 它的预估是2026年 DRAM 全年的这个均价应该会较去年增加125%，就涨价 125%， 翻一倍。那另外一组数据比较夸张啦，这个我是觉得不合理，不过还是说给大家听说2026年四季度大涨近50%以后，一季度的合约价是一季度的现货价又在创历史新高，暴涨了90%，然后二季度又追加了58%到63%。那换句话说，短短的半年内PC 类相关的记忆体规格的价格已经累计了近3倍然后从下个季度来看的话，就下半年开始是逐季上扬，每个季度会调涨15%到20%。这个15%到20%就跟大厂说出来的这个，还有台湾厂商说 出来的数据是比较符合。啊，那你想连续飙涨哦，所以苹果这样的这样规模的企业也不得不顺势调整它自己的产品终端售价吧。NAND Flash 的部分，特别是这个 NAND Flash 还有高密度企业级的 SSD， 这部分的这个涨势是明显超过 DRAM 的涨势。那高盛是预估2026年 NAND Flash 全年均价是大涨 23%、啊、然后根据这个 TrendForce 来表示的话， AI 数据中心企业级的 ESSD、啊、2026年一季度就已经涨了 23% 到 28%， 都是创下单季度最大的涨幅的记录、啊、相当的可怕。然后接着就会引爆一连串终端产品跟着涨价，所以这段我们就来讲这件事、啊、因为晶体不断涨价的结果嘛，像是 Dell 啦、联想这些 PC 厂，以这些 PC 厂为例，对 一台、哦、原本售价如果是900到1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那你在正常情况下 DRAM 加 SSD、哦、大概占整机的供表成本大概是 15%、啊、那晶体存储因为连续几个季度都在涨价嘛，所以现在我刚刚说的900到1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那晶体、啊、占供表的这个比例现在应该已经超过 30% 了。所以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苹果也好，微软戴尔、啊、对、哦，最近被迫要全面调涨他们自己终端产品售价15%到 20% 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提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苹果涨价。好，那因为上个礼拜苹果是宣布他也要调整他自己产品的售价嘛，事实上就是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那这个承受不断上涨的记忆体存储的价格。那苹果这一波的涨价主要涉及的就是 MacBook 还有这个 iPad 全系列还有部分周边产品，那平均的涨幅是 20%、啊、那部分机种的涨价是有到300美元，是很可怕、啊、那好消息是 iPhone 暂时没有跟进。那其实苹果是很聪明的，他选择在现在六月份先把这个MacBook 跟 iPad 先让这个 MacBook iPad 先出来挡子弹，也就是说他释放出涨价的这个信息是以这个 MacBook 跟 iPad 为主。那各位想象如果到了九月份 iPhone 18新机发布的时候，他苹果他再来宣布记忆体涨价而涨价，那到时候媒体的焦点一定是集中在 iPhone 变贵了这件事情上啊。所以我现在苹果就开始先释放利空嘛，这样的话让大家开始温水煮青蛙，到了九月份新机 iPhone 新机发布的时候，大家的重点才会放在新的 iPhone 的 AI 价值，而不是 iPhone 变贵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涨价本身，其实可以看哦，苹果早在四月份它的这个财务长在电话会议中，就跟外资券商的这个电话会议中就已经预告关于记忆体存储的部分，苹果一季度还可以靠着过去旧有的低价库存硬撑、啊、但是四月份就已经说到了六月底 这批库存就会用完、啊、那我们如果用这个苹果的 Mac Pro 这个机型来当例子的话，2025年底的时候它的 DRAM 加 SSD 占供表的成本是18%到 22%、啊、到2026年中，也就是现在应该已经拉高到 28%到 35%、啊、所以从 18%到 22% 提高到 28%到 35%。 那当然苹果如果不转嫁出去，它的毛利率跟利润率都会变得很差。那各位要知道、啊，苹果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买家之一，尤其它对记忆体存储芯片价格的这个周期波动，经常会透过大量采购，然后并且通过这个长期供货协议 LTA 来确保它这个供货跟价格的相对稳定。但是当市场开始出现暴涨的时候呢，苹果已经有签了这个 LTA 嘛，长期供货协议，它经常可以避免到第一波、第二波的冲击啊。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直到六月底，也就开始进行这个第三波、第四波以后的那几波了，苹果自己也撑不住了啊。那跟各位回忆一下哈、啊，其实苹果在2005年，可能各位都还在上学的年代，那次的苹果就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用现金去锁产能的案例哦。那当时是为了确保苹果的 iPod 啊、iPod Nano、iPod 这个 Shuffle 这些产品所要用到的 NAND Flash 啊的，要确保它不会缺货。那次是 NAND Flash 哦，不是 DRAM 哦，这次是 DRAM。那苹果在2005年当时跟很多厂家就是签了这个长期供货协议 LTA， 包括了三星电子还有海力士半导体，那时候还叫海力士半导体，还不叫 SK Hynix， 还有像是美光啦、Intel 啦、东芝、投资吧，那整个预付了 12.5 亿美元来确保 NAND Flash 供应5年，直到2010年。好， 然后就像这个这个长期的供货协议 TAO 通常是相对比较有效来降低这个价格的波动，但并不代表它百分之百的完全固定。所以各位你看，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最近都会因为记忆体存储价格的波动而被迫必须把自己的终端产品跟着涨价，那就说明了记忆体存储芯片市场的话语权目前是掌握在卖方的手上。那这个掌握在卖方的手上，这个趋势跟现象没有个半年一年甚至更久都不会出现明显的改变哦，所以大家应该更要有信心去面对缺货涨价的事情。然后顺便提一下，因为我们也从这个供应链这边有得到一些信息啦，苹果这一两个月以来一直跟美国的商务部不断的接触，也不断的跟美国政府的其他官员陆续展开一些游说，希望这个可以将中国的这个长芯存储纳为供应商，然后虽然苹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直接这个禁止，被商务部禁止向长芯存储或者另外一家就是长江存储来采购芯片，但是美国国防部最早之前是把这两家列入到中国军工企业名单里头，也就是1206H 清单，但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才有了间接的管制措施。那总而言之，苹果目前正在游说，希望可以向中国大陆企业来采购，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相关国际大厂对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些预期。那我们看2026年中现在最近一两周各大厂商陆续释放出来的信息对这一波的这个超级周期的延续性事实上都展现了比较前所未有的信心。那这些基本的信息都围绕在 AI 数据中心啊、高效计算啊、云端服务快速发展，然后呢 HBM 的需求爆发啦，也推动了 DRAM、NAND Flash 还有企业级 SSD 的需求。那换句话说， AI 的记忆体存储的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数据中心扩大到这个其他的 AI PC 领域，还有新一代智能手机，包括了工控汽车等终端的市场。那美光呢，上个礼拜它不是公布了这个上一个季度的财报，它上一个季度的财报是3月份到5月份，那这个上季度的财报明显是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美光的 CEO 他也明确的表示说，供不应求的状况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以后，即便2028年整体产业供给可能会逐渐的改善，但目前还是很难去佐证供给具体会在什么时候追上不断上升的需求，这句话很绕舌对不对？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2027年甚至2028年以前大概都不会出现明显的反转。那尤其这个HBM3E 啦 HBM4 这些还有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这个需求不断的增加，所以合约价从这个美光的角度来看是逐季呈现 15% 到 25% 强劲上涨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然后整个美光的产能利用率是100%绝对满载。那 SK Hynix 呢，它也是明确的指出2026年全球 AI 数据中心吸纳了全球 70% 的高阶 DRAM 产能，那目前全球各大厂即便积极投入资本开始去扩建新厂，但是由于先进制程的技术呢都会比较高， UV 设备的导入还有高层 NAND Flash 的这些等等一些对接等等等等等，真正有比较意义上的疏解产能最快也要等到2027年底2028年上半年才会陆续开出，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知道说短期内不会改变。那像调研机构 TrainForce 就是极邦科技嘛，那不久前也发布了一份看多记忆体存储的预测报告，然后它这篇报告引起了市场有相当大的震撼，是因为它上修的幅度不是小幅，而是把全球记忆体存储规模的预估提高到 50-60% 以上。那背后的原因还是从 AI 开始，从 training 的时代进入到这个代理型的 AI 推论的时代。那么它的报告里面有提到2026年全球记忆体存储的产值，大概是上调了 61.2%， 然后预估2027年全球记忆体存储的产值会再上调 52%， 都是相当高。那么换句话讲，2026年全球记忆体存储的市场是接近 0.9 万亿美元，2027年会突破1万亿美元，逼近到 1.3 万亿，两年内的产值会增加超过7000亿美元，这个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现象。那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目前记忆体市场是绝对卖方市场，卖方市场呈现出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产业界内所有的玩家，所有的厂商订单能见度普遍都是12个月到18个月 啊，12个月到18个月。那在过去这一期啊，申请的订单呢、啊，大概都是以季度为时间单位，然后每个季度末都来洽谈下个季度的这个订单跟价格。那现在不是，现在一线大厂像是美光、Hynix 啊，都是直接跟客户要求，你必须给出12个月以上的 rolling forecast， 甚至就是要求现在就必须绑定2027年的这个产能配额啊。然后第二个现象就是，这些国际大厂对客户也是采取非常严格的硬性啊，这个配额的制度。那如果你没有签署长期供货协议 LTA， 那几乎是完全拿不到货。那有些这个模组厂通路商也开始要求买方啦、啊，要求客户必须进行100%的现金预付啊。你预付完了现金，我收到钱之后，我们再来谈啊这个产能的这个定期的交付的日期啊。然后最后我们来检视一下，台湾上市上柜公司的状态，因为台股的这些台湾的供应链非常完整，基本就是对应全球的产能的缩影趋势的缩影嘛。那台股的公司有很多的客户都是国际大厂啊，美股的公司，所以台股也好，美股也好，他们在产业的上中下游几乎都是互相影响，所以我们观察台股得到的这个趋势现象，当然也可以映射到国内的 A 股。那我们先看南亚科，南亚科就是这一波这个国际产能排挤最大的受益者，它五月的这个营收 MOM 九啊 ，YOY 730哦。哦，就是 YOY 成长了7倍哦，而且是连续7个月创历史新高。然后光是4月份、5月份加起来，营收总和已经超过一季度。那订单能见度也是直接就排到2027年底啊，很可怕，对，所以已经超过了这个一年半。产能利用率也是100%啊，满载。然后预计这个逐季调升的这个价格幅度是10%到20%。然后第二是华邦电啊，代号2344，它是属于立基型的 DRAM 跟特殊型的 Flash。那目前它五月份营收 YOY 182%，单月历史新高啊。然后呢，它这个订单能见度是说至少可以看到2026年底，它讲的比较保守了。那我相信它在这个随后公布的六月份营收，如果再有提到一些 guidance 的话，应该还会再上调一些预期。那产能利用率是台中厂、高雄厂产能都是满载。好，那产品价格的部分，第三季的合约价预计上调15%到20%。好，那再来是旺宏的五月营收哦 ，YOY 是176%哦，单月历史新高哦。那下半年它的涨幅并没有透露，但一般我们都认为大概是15%到20%。还有一家叫威刚啊，它五月。月份营收 YOY 210%啊，也是单月历史新高，连续3个月改写记录啊。订单能见度他说至少有6到10个月，那换句话说就是2026年底、2027年上半年。好，那还有群联啊，群联的话五月营收 YOY 是301啊，301%啊，单月历史新高，而且是连续6个月创新高，累计前5个月营收啊，累计前5个月营收已经超越2025年一整年，然后订单能见度他讲得很委婉啊，叫做完全看不到需求降温的迹象。啊，产能利用率逼近满载啊，他讲的是逼近满载，但基本上就是满载。然后价格他也没有给的很明确，也是给的很含糊，就是说下半年价格预计持续上调啊。所以到了结论的部分，晶体存储台股公司的境况基本上都是国际大厂产能不足、报价上涨，然后外溢出来因此而受惠的。所以普遍来看，目前产能利用率也通通都是95%到100%的满载状态，订单能见度最少都有6到10个月，那基本上都达到2026年底，甚至2027年的上半年。好，各位还跟各位强调一下，如果哪天台股公司这些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已经停滞了，或者甚至出现下滑了，就隐含了国际大厂外溢效应结束，那么全球的这个产业可能就出现反转向下。但现在的迹象2027年甚至2028年以前都不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改变的迹象。好，那以上报告。
哦，这个有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那如果长兴上来之后包括未来长传啊，它对整个行业竞争格局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他们上来之后按目前的扩产计划，然后对整个产能各方面影响是什么？因为我看苹果毕竟也想要采购嘛，那就反过来说明他们可能确实是会量上面有一定的量，对吧？第二就是说它价上面是明显会有优势吗？这个能有什么样的优势呢？还是说就跟大家都差不多啊？老师，
它的报价会比国际再低一点点。那至于幅度的话，我还没有确实的问到，那我可能再去问一下，因为从产业界大家 产业界之间是没有秘密，应该是可以问得到具体的幅度哈。然后因为他们只猜这个苹果要不要采购，还有他们上来以后的这些状态。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在供货了吧，所以对全球的这个供给或者需求上面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改变，我想还是没有的。那现在就是看说苹果会不会采用，还有它的这个报价会不会比国际报价稍微低廉一点，吸引更多的买家，然后创造这两家公司的业绩整体的上升。好，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后来要注意的事项。
那如果我们按比如说量化一点它的份额，比如说它能上几个点，我们炒新炒成这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可以再问一下，但我之前是有个概念，但我不晓得对不对，1-2% 吧，好像会再增加，对，再增加，也可能是我记错，我再问一下好了。
好嘞，好，那行，那个陈翔，包括这个安然，你们有没有问题啊？
但也想请教一下陆老师，因为我们今天也提到了整个的这个存储涨价的这个趋势，在2028年之前都不会停嘛。那按照现在这个涨价趋势的话，那整个对于客户来说或者大厂来说，未来 AI 投入这一部分会不会因为存储的涨价而投 AI 的产业链的其他部分会有挤压呀，导致就是其他方向的 AI 它的那个投入的这个量就会下降，因为存储现在毕竟是最大的投。
这个是相当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其实也发生在当时疫情这个产生的效果，就是长短料的这个不匹配。那现在就是缺货的都很缺货，然后不缺货的就不缺货，也一样也发生在各个电子科技行业里头。那是不是就产生了因为 AI 而产生的某些子领域的跛脚，应该是看得到。所以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趋势再下去的话，我想大厂应该会重新衡量它整个战略。但是如果回到记忆体存储本身的话，目前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是不会改变的。那就像刚刚陈老师说的，那会不会排挤到一些，我想应该是会的。那就看一些细分的领域，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细分领域想问的话，可能会后陈老师这边发给我，我再去帮忙追问一下啊。
陈老师，
就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这个短板哈，木桶的短板，然后影响到整体的这个 AI 投资的实际情况。好，安然呢？安然有问题吗？
好的，陆老师，就是想请教两个小问题吧。一个是您觉得这个涨价周期松动的话，最前瞻的信号可以关注哪些？然后第二个就是三星的那个 HBM4 的那个进展，不知道对于整个涨价周期会有什么影响，就是对于普通的 DRAM 这些。
这个刚刚也说过，因为他们是1:3的概念嘛，三比一的概念，所以是对普通的 DRAM 是一定会形成这个压缩排挤，因为这些大厂们把 25% 的产能投入，那1:3，所以你把25再乘以3 75，那你就剩下的 25% 才是生产传统的 DRAM， 所以一定是缺货，一定是涨价，然后会出现一些下滑的现象的这个跟踪的信号，我觉得还是跟踪台股，因为台股是全世界就各国家地区里面的股市里头是每个月都在公布数据的，那这个是相较于别人可能是一个季度或半年甚至一年才公布一次的话，那从跟踪台股的一些蛛丝马迹就可以做出一些研判啊。然后台股这边的话，因为台湾证券交易所还有规定，当你这个业绩也好或股价的这个波动异常的话，你不单是只需要公布单月营收，你还要把单月你字节的毛利率啊、利润还有这字节的这个盈利的状况通通都要公布出来，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去跟踪的指标啊，也提供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看一下还没问题啊。好呀，行啊，那行，那个感谢陆老师哈。我感觉就是说，只要大陆的厂商一进来，很多的行业都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重新长城可能进来以后，对整个格局的影响可能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反正保持高度关注啊。那因为它在整体内存这块的份额目前在快速上升当中啊，就快速上升啊，然后这个可能每半年都在份额快速上升啊，但是它毕竟原来主要还是 NAND 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后续这个原来是 DRAM 啊，说错了，就是然后 这一块的市场份额可能已经比较高了，但整体的内存啊各方面比起来，确实就像陆老师说的，可能还有一大很大的一个空间去提升啊。然后我们也保持高度关注吧，这种产能的这个出来的对整个价格的影响啊，如果没有他们出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整个人工智能的产业链会面临到一定程度的木桶的短板效应啊？我们都在高度关注。谢谢陆老师，好吧，来，
好，谢谢盛总，好，谢谢各位领导，谢谢，拜拜。